书虽然是很短，但是很多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服务员，在我准备的时候，我又想到实在是应该自己要注意很多的事情，无意中就会超过在主里头给我们的指引。这本书当然是主旨是因信称义，也可以说是在主里头的指引，是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依据。现在我们平常看，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写的，在当时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心情是比较沉重所以开头他只是还是没有忘记他要跟信徒来问安，就是愿这个恩惠和平安与众弟兄姊妹同在。恩惠跟平安我想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自己实在是除了神所赐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心里没有平安。恩惠是跟救恩有关系所以他不连的从开始就这么讲，到最后也还是恩惠跟慈爱，恩惠跟平安虽然是他心中很沉重，但是他仍然是爱这些弟兄姊妹这本书虽然是没有跟往其他的书信一样常常充满了很多的称赞的语气但是基本上他问安，他与众圣徒他是还是有这样的爱心在他里头他这个书里头提到基督为世人的罪死了，主要是为了拯救罪人，还有就是说他在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信徒后来离弃的真理随从别的真理去，别的福音去了，所以使他很惊讶，在一个短时期里头就有这样的改变当然这些信徒可能是在真理上站立不准不稳随到外来的一些扰乱就会受影响。当然这个哥里派的人在他们中间对他们很好，但是这些人不一定有生命保罗他就是在这里头描写着自己陈述出来为了他自己也为了福音还有以后的信徒的信仰，他不得不写这本书。那他写的日子呢就有两个说法让我们看这个应该开始有一派就说是在主后49年，另外一派是北加纳太是说在53年跟56年之间，所以因为时间的长久，很多事情不是很确实，但是有些事情可以证明出来到底是在49年还是53年到56年之间保罗是相信是在49年，就是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大会以前的事情有些明证就是说以后我们念加拉太书2章的时候提到保罗跟彼得有一些冲突在真理上头，所以这些呢可以证明如果是在以后就是非常的勉强，因为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上次我讲保罗行程是非常慎重的，第一次就都没有通过哥里派很厉害在第二次也是很难决定 但是有些实力的证明，就是像彼得站起来说，他说哥尼流的事情，啊，他是外邦人，他意大利的百夫长，他就能够全家信主。那时候彼得就在约珀那里，客服那里，哥尼流特别请人把他请到该撒利亚来讲道，所以全家都信主，还有其他的亲朋好友也都为此信主。这是在那里建立教会以后的事情。那保罗跟巴拉巴也出来做见证，有些外邦人信主的事情我们他们的保罗的好的同工像希拉啦那个提多都是外邦的使徒，所以后来就雅各出来讲了，就是很慎重的就决定这个档案。那决定以后就说外邦人不必要需要受割礼就可以得救，这是保罗一直强调的，就是直接就可以领行称义，不需要经过受割礼，还有一些行一些仪式，宗教的仪式。因此就造成保罗第二次去旅行布道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初期教会我刚才讲了，就是为了这个信仰的问题出了很多的争执因此呢，保罗就是不管他在外面传道，他都是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加拉太他是不只是受这个割礼的问题来搅扰，而且对保罗的身份也有一个问号，因为以前保罗去那里，他非常的热情，对他真是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派来的，就是得把自己的眼睛挖给他都愿意。现在因为受了这个外面的一些引诱一些这个假师傅的教导，就完全变了，而且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做使徒的资格，所以保罗不得不出来辩护。他不但是不一定是完全为自己来辩护，主要就是为真理，因为他相信他的所得来的一切启示都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他并没有经过一些任何自己的努力或者是人事关系，种种都没有。因为保罗我们都很知道，记得保罗他在大马色得救以后，他就没有到哪里去，他就到这个沙地阿拉伯那边去在那边附近他就住了三年，那以后呢他才从他得救那一天到第三年为止，他才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母会，他不是去要活动什么职位，他就去见了两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彼得跟雅各，雅各跟彼得两个人，别人都没见到。那在那里住了15天，那以后他再回去的时候，是从他得救到他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时间来算，是14年。所以他并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的一个使徒的职位来活动，便用人力来获得他使徒的地位。所以在这里特别的就讲他这次来辩护主要就是为了自己的职位是直接从神来启示来的，还有就是真理，主要就是为了真理。如果他没有为这次来辩论，以后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这里有些很主要的人物当然他现在他的对象是南加拿大 宗教会在这个有些特点这本书，他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纳入正典有些教父我们所熟悉的像格林勉巴黎贾还有殉道者刘士丁这些的人都认为这个书有 正确性没有怀疑。而且呢在这本书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的两个大宪章之一其他一个宪章就是罗马书，所以那个时候甚至于马丁路德就靠了这本书的教义来发起宗教革命。那以后也有引证的，就像 M.C. Kenney 他说，如果没有加拿大书以后就是基督教就会变成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对以后的信徒是很大的影响。那这本书是用大楷写的，在那个时候正式的公文是用大楷来写。当然有的人就讲，因为保罗眼睛不好，所以他就用大楷写表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案。然后呢他也书里头当然刚才我提到没有什么称赞的话语，而且呢就为这个加拿大教会的信徒的辩词，他的信仰的根基就很感活跃。这个书是保罗在第十三封信里头一个最短的一封，最早的一封。那么虽然他在原文的圣经里头只有14页，但是对以后的信徒的信仰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在这本书，刚才我讲那个 M.C. Kenney 他是以前在英国，他是一个神学家，写的著作很多他也是以前的一个教父写了很多书。后来在这个历史上背景上有两派，跟刚才讲的也是两派关于日期方面的出入。这个是地方的出入北加拿大教会觉得是加拿大教会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所见的第三次回去又看他们，就在以弗所住了三年，所以就写了这本书包括他的呢，就有一个这个神学家，英国的神学家，他是生在19世纪，他呢就赞成这个说法，他的名字就是杰米赖弗，他写了很多书，很多人要研究他的研究他解经可以到当地的那边到英国去图书馆，很多很多书，当时的书注解完全是手写的，写得好整齐在南加拉泰的说法呢，不过是在刚才讲说住了三年就写书，我在这里也有疑问，因为保罗从哥林多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忙得不得了，他那个时候不需要执帐篷，因为那个提摩太和希拉他们带了从马其顿带了很多很多奉献捐献，所以呢他可以照顾他自己，他白天晚上都是做培训的工作，他那么忙要去写再去写这个书，我就不晓得他的时间在哪里但是 有人就说他在地府守三年，就在那里写。那南另外一派说南迦拉派教会论，就这个书是在安提阿写的，是在使徒行传14:28。那时候迦拉太论是讲到他，南迦拉太论是讲到迦拉太教会是他保罗第一次所建立的，是在使徒行传13:跟14之间啊，里头有说明啊。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回到迦拉太的地区来兼顾他的信徒，他也没有忘记给迦拉太，他也到那边去。这些啊，有人认为啊，有不同的在地图上有不同的讲解，就是Herbert 他所说的，说《使徒行传》16:6所提的旅途家，是包含更多的地方。我们看看地图， 变成那个圣，就改名加拿大。啊，加拿大，加拿大那个时候我刚才讲了，比西利，他就把这个吕高尼、吕福嘉还有比西利加入这个加拿大省。所以这个版图就比较大，有的人就说，因为保罗身体不大好，他可能就是，在低的地方可能不是很合适，很比较潮湿，会到高的地方去住他，所以他传道的时候到也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看到使徒他在辩论的时候，实在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自始至终每次的辩护都是说他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他的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在圣经一切的了解也是神自己特别教导他，不是由别人来教他，所以他就是有这个权利，这个使徒的权利。那为了这福音是实在是我们要归功于他，因为如果不是他是这个样子的辩护，以后传下来是另外一个宗教，不是我们所现在所信的，所以他自己受了那么多苦是没有白白的受，在今日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因信称义而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要靠律法，律法的职具都是死，不能，他不能给生命，只有福音才能给生命。所以我们蒙恩的神，蒙恩的人，实在是要感谢，要谢谢保罗当时为福音、为真理所受的苦。我在这里也想到我们中国落后在宗教上头落后100年。500年在没有这些传教士去帮助，现在也是有很多都是不很合适，都是会落后。不管在信仰上，我们不知道在科技方面也是落后。当时进教的时候呢，已经讲到是我们落后差不多起码100年以上，就这样子。所以有些事情是需要有些改革的。那么我刚才讲到，就是讲到北加拿大，现在讲到加拿大呢，就是北加拿大关于南加拿大的说法，就是我说刚才有讲，我们再看看这个地图好吗？然后呢，叫路斯德在一个安提阿，也包含别家这个地方。别家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跟巴拿巴分手。别家不是一个小地方，别家蛮好的，他那个城市建造的有大马路、宽的马路什么的，很多柱子啊。
安提阿有两个
不同，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这里，一个是在哪里呢？
在叙利亚家下面。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在这里，所以还有安提阿不止这两个，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两个是最大的，我们需要不要 confuse， 在土耳其这个地方还有别的安提阿。好，我们现在就读到这，在路斯德，刚才我讲路斯德，他结了一个果子，是怎样？跟谁？跟谁？跟谁他？他结了一个果子，就是提摩太，他在那里差点被石头打死。提摩太有没有受割礼？
没有。
原因是什么？
他妈妈是。
这是当然也是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提摩太，保罗要带他去去传教，那他去的地方都是会堂，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能进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提摩太就受了割礼，在他走以前，而且他当时就很慎重，一定这个步骤一定要做，而且要受洗，提摩太也受洗，那还有另外一个使徒提多有没有受割礼？提多没有受割礼，保罗没有坚持说提多一定要受割礼，所以这个是有个缘，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因为已经传到这个不需要受割礼的事情，会不会有这种影响？提多后来是到了这个地中海一个很比较大的第二大的岛，在那里侍奉，所以保罗是很有很好的这个同工，除了希拉还有提摩太，还有这个提多，种种他都是很好更好，而且保罗原来跟这些教会的关系也非常好，他是常常有书信来往，就是会每次去鼓励他们，而且在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会去那些地方跟他们去兼顾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给我们学到，就是说我们如果教会传就是出信的人有出信班了以后，还是要继续的来跟他们陪持，要不然就这一段就有距离。但是保罗虽然即使是这么做还可以出岔，所以魔鬼的工作是非常的厉害所以保罗一听到他第二次传道以后，他回到加拿大，他一听到这些消息，他已经马上就学习要来应付当时的危机所以我们想实在是如果要带领出信的信徒到教会来，那不能懈怠，一直要下去很多我知道有一姊妹从这里出去，她进步很快很快，因为她去上查经班，又是她走的时候我都知道她的情形，结果她就不断不断努力，她进步很快很快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在这里我们现在就提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地方就将来就是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不同，两个地方的不同。现在我就讲到这个保罗为他自己还有福音来辩论，他自己讲，他说他自己是特别的恩典。的确，我们看他的一些经历，就是知道他是他们的恩典是直接从神来，否则没有办法，中途会继续下去。他以他的头来为主摆上，福音摆上，所以这个是非常忠心的仆人，他而且有爱心，爱这些教会，也很有温柔。有下一堂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所以看他好像比较粗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做法不一样，他也很有忍耐，他的对这些信徒改变主意实在很伤心，但是没有说很严重的发怒来责备他们，实在是他辛辛苦苦把他们培植下来，别人进来他就跟从别人的福音去了。而且保罗就亲自讲，我说以前你在五旬节都听过这种事情，五旬节那时候彼得在那里传道，就听众后来就有三千个人来归向主， 那他们所以就是告诉这个信徒，实在是要站立得稳，站立不稳的话，就会被异教所吸引去。我相信当时的信徒可能是不是很很有根基的，那人家进来的话，假师傅一进来的话，所说的他们就会被勾引去，那些假师傅的那些象征都是很热忱，非常热忱，有宗教的热忱，但是有宗教热忱的人不一定有生命，是这样子而且可能对他们很好，各种方法，他们有他们的方法他这个保罗就是讲，他是完全是直接来的，他到马赛以后也是没有靠认识的关系，他三年以后才到耶路撒冷去，那是他们的母会要活动什么地位什么在那里，他都三年以后他再去然后呢他就去，他现在他以前是犹太人，他也是靠着他的职位来逼迫信徒的人，他现在已经改变了，改变成什么呢？他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已经变成了信造的人。在第六章又讲，第六章他在讲，他说这个割礼与不割礼都没有关系，主要是要做信造的人，所以信这个基督教主要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那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要有改变，因为主耶稣宝血的能力就会使一个人改变过来，其他的办法没有办法，你换了以后再回来。所以他勉励这些信徒，不要你受了自由以后又回头走去。所以这本书你除了叫做称义，因信称义之外，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他就是自己在自己讲，自己他已经是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看到他一切的传道的一些情形，我们就知道他是的确为主摆设。的确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没有好为自己，为了自己任何的事情来努力。所以呢，他就是讲，他说如果没有人因着信来称义的话，就会被罪恶所捆绑，就得不到救恩。这是在五章第一节，这是全本书的 theme 五章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被释放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这里。第二个呢，他就为福音来讲，为辩论，他就说福音可以相信基督的人，可以使相信基督人得到神的恩典和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什么？他如果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能成就这些所以呢，他就在这里讲，他说不是要靠你守律法妥当，或者是追求德行而能够得到的这个义。那有些人就说要靠自己很多的行为要修身养性别的宗教要把自己吃伤种种来得到这个救恩得到救恩，但是没有经过主耶稣的血，任何方法都是归于无有。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确让我们直截了当的了解你是怎么样成义，没有主耶稣不能成义。在旧约里头是用这个 动物来献祭。那新约里头主耶稣为我们那取代这个祭，那一次是永远都有效的，那不是像旧约要好多次，每次去一次要。那如果没有主耶稣，像一个桥梁一样，没有到父的面前，那我永远被主被罪所圈住了。保罗特别讲，在罪里头就是那么一个圈子把你圈住，圈住的人就像这个囚犯一样，出不来，自己没有办法出来，别人也没有办法，只有主耶稣一个可以把这个福音带给他，就是福音，能够让他得救。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事情。这个信仰在永永远远就是会希望是能够传下去。那在旧约里头有讲一位因信称义的是哪一位？亚伯拉罕。他怎么称义的？他是跟什么
信？
所以我说亚伯拉罕真是有一个非常的好的本调，他什么事不需要做，他只要相信，睡觉的时候也有允许啊，所以他真是知识福气的人。但是他的后代就说也因他和后代来得福，这个后代不是说所有的人，在十二章是指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因为他以后就大家只要相信他的人就能够成功，就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多主的信徒主的那个使徒都为这个福音来传。然后呢他也特别也讲，如果是你不是在这自由里头出来的话，就永远在这个圈子里头，就在律法里头，你就没有办法得救，就与叫基督的爱来隔绝了那个希腊字是在跟罗马书七章2-6也是同的意思，就是脱离了信徒的生活就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来表彰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行义，我们不能够走主所喜悦的道路在生活里头没有办法来表彰基督的荣美。所以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有什么好的，那真是要归功，完全归功主耶稣，因为靠着肉体来做，肉体是败坏的，真是行不出来好的事情刚才我又讲就是保罗跟彼得的关系有一次有冲突，这个是在加拉太2:11-21里头。在刚才我也特别讲，就是我相信，我自己相信这个冲突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第二次大会以前发生的，不是以后的。有个人相信以后，我相信以前因为那时候开会的情形非常慎重，第二次连那个雅各把这个议案写出来的信都很慎重的要两个人带回去，一个是犹大巴三巴，一个就希腊。希腊是希尼尼人，希腊人，犹大巴三巴呢是犹太人，所以由他们带去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没有草草了事，开会的时候也很仔细。那彼得虽然是经过这个会议以后他都知道这种情形，如果再犯错也是好，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到了加拉太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一点的安迪啊，在吃饭的时候，他本来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哎，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无会来的那些犹太人，他就心里害怕，他就走开了。走开以后，不但他走开，连巴拉巴也装脚也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就亲自就当面就指责他，啊，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所以保罗是为了真理，他不管什么情形之下，他就要维持真理。啊，所以有人说是在以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大合理。那他也为了基督徒啊的教的生活也来辩论，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教会，他也是讲到基督徒啊为了他自己的啊信仰来辩护。刚才我是在讲，就是说人自己没有办法行义，只有靠着主耶稣的能力，才能够彰显这个基督的生命出来。以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讲到这个啊，福音跟律法的关系。刚才在讲啊，立法和福音的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啊，这是最后了。第一个呢，就是讲立法，立法不能够废去应许。这个事情有个实际的事情，我们可以来讨论。在性质上，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跟律法没有关系，那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下来。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大概是祖先在1600多年到2000年之间。那亚伯拉罕他活了175岁。那个时候神跟他讲的话，而且说你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然后就是说你的子孙啊什么样子都会得问的这个后裔得福，那当然是主讲到主耶稣。那这是12章讲的，那15章那些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一样有这么多，是不同。那这个万国都给他得福，他这个子孙呢，我们知道信主耶稣这子孙实在是没有血缘的，如果得救的话，就是一个人他的信仰他的得救，那他的儿子女儿不一定得救，就是说他也要信因信称义才能得救，而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孩子种族。那他在就圣经上的在这个他的书里头有这样的解释，就是说有人就说他跟律法有关系，其实跟律法一点关系没有。他以后他的子孙到了迦南地，那是在那里住了400年，那是神在他梦中睡觉的时候告诉他在那里会受苦。那出埃及以后他是有这个颁布律法的时候是430年，那个时候啊，摩西自己不是自己颁布的，在圣经里头有特别讲出来，使徒天使使徒行传7章53节，希伯来书2章2节，就是讲是由这个天使来影响他颁布下来。不过这个十诫是谁写的？要神的指头写的哈，所以就这样子是下来的啊。所以这跟这个律法有 有充足的就会看到这个就会了解，跟立法一点没关系，啊，颁布立法一点没关系。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在立法以前。最后一点就是在产权上，啊，神也给以色列民的产权早在颁布立法以前，是不是？他以前就是这个地啊，什么都神允许亚伯拉罕得到的。所以以后他告诉亚伯拉罕，你看到的地方都是他的地，所以这跟这个律法的事情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在律法以前的事情。但是当时是那个信徒也对你啊保罗有一些问题，就说保罗就跟这个信徒有些问题要问他。因为他们这么相信律法，啊，能够得救，就问他说：“你们受圣灵，是因为你福音呢，还是因为行律法 ？”OK， 这句话问他，这是第三章，啊，第二章跟第三章非常重要。那以后我们读的时候，第五章、第六章都是非常重要。第五章讲到基督的自由。好，第二点就问你们，靠圣灵入门，啊，还要靠肉体来称义吗？他反问他，入门这个事情呢，在这里就是解释，啊，崇拜的时候，刚刚开始入门，我们就知道，在字义上可以看到，你们刚刚是受了圣灵哈，你难道就是现在又说靠肉体来得救吗？所以圣灵跟肉体是两个不同的关系，啊，我们是这个在初信刚刚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呀，所以保罗再三的讲，你们都已经受了圣灵了，怎么还要受这些无知的这些人来影响呢？你们变成无知的人了，也说他们是个变质的人，来这样子来。来跟他们讲，所以他用了这个旧约的有几个章节来证明说，人因信称义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着真理。我们现在一起读好吧，《生命记》啊，27:26。27:26，啊，一起念好吗？27:26，那公
权
守
立法的，必受咒诅。
当时在旧约，你不守立法就被受咒，挂在石头啊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被受咒，因为犯罪的人才挂在木头上。好，第二点是一人因信得生，没有靠人啊，没有人靠律法称义。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
看那
第二章第四节，
他的敌人依靠他的大，那正
是为敌人第三个章节是利未记18:5。利未记18:5。强调，啊，这律法是强调行， 不本乎性。那行呢，就是指的生活，性是指的什么？救恩和救赎。所以再怎么样都是平行成分。最后一个就是也是生命记21:23，生命记21:23。还是你们是圣灵的带领，灵性。所以我觉得啊，在这本书念了以后，也想起来以后以前啊，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也是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就说：“难道我又可以回到我那么老，还能够回到母亲的腹中去吗？”所以没有重生，没有生命，这生命正是重生的一个，其他的方法没有这样的方法。刚才我们讲到福音的承受福音的一些福气，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分别，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在性质上，他跟这个应许毫无关系，因为时间已经不同了，距离那么久。在预言上，谁是真正的承受承受这个允许的人呢？谁是真正承受允许的人呢？就是靠着他被得救的那位。承受进去第三章，我们看一下你经去分析是那好话。第三章将他抬出3:16。
3:16，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好，基督才是真正的一个成就。在分享业的时候，在旧约都是长子。那以后下一堂我会讲到，就是撒拉以撒跟这里是哪里的不同。以撒是承受这个产业的，但是那个伊斯兰的那不是。在时间上，刚才我已经讲到了，那个是颁布律法是在400年以后的事情，跟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三位因素是亲自的，所以颁布律法是接着天使传下来的。在产业上，这个产权早就在颁布律法以前给了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后来的子孙就成了他的产业。这里有不同的。那现在讲到福音的好处，那福音呢是什么？福音在上头的允许3:26-29，也许分析是那行吗？
哪一章？
那加拉太书3:26-29。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好，谢谢。他这里的是这个 Tom Johnson 啊，以前啊 Winston 长老给我们一个信，上头有很多 Tom Johnson 啊，这里的 Tom Johnson 就是到就是所说的把以前上头所说的归纳起来，归纳有四点。第一点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女啊。刚才我们念到26节，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1:12，好吗？一起念约翰福音1:12。
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比作神的儿女。
所以这个信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福气，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且在基督里，我们这是一家人，啊，都会可以会成一个，啊，不管是什么原因，犹太人各种国际的人，我们都是在主基督里头，我们都成为一体。啊，第二点，凡认识基督的，就是替代基督。刚才分析已经念过了，现在我念罗马书13:14。罗马书13:14，
怎么替代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哦，替代基督是什么？就是受洗以后，我们有神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你们到哪里去？我们家，你会跟你的信仰。会不会说很大的冲突，让你们看起来你们不是个基督徒，那就很糟糕。然后先受洗以后，就是一个他们已经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靠着他，你就可以生命有改变，不需要自己去努力，去做好的德行。当然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基督在心中就可以表彰他的生命出来，不是说你是靠着受洗归主你就可以好的生命，你的确是要有生命的改变。我保罗说，我受隔离与受隔离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什么？刚才我说过
生命的改变，
心脏，那人可以造人啊，没有办法，只有神来改变，没有神很难改变。你像保罗那样子，没有神怎么改变他？他以前都是受受的教育也跟他不一样的，犹太教育。那他所做的事情就靠着犹太的一些权利来逼迫基督徒，所以他完全是 turn over， 整个人改变了。他为主摆上，不管被人家打了多少次出去，他每一次去会堂，我相信他就可以相信他会把人家打出来，人家会把他打出来，所以他就这样的受苦。那他是为什么？他亲自看到耶稣，亲自有神的护照。所以在这个保罗书信这里头讲，你这些假使徒啊，这些师傅啊，都没有护照的，神怎么会护照他们？他强调护照，那就是神特别知道他的一切护照。所以他可以做使徒，但我有这个权利，我是神亲自护照。一切的我所做的所了解的都是从神的启示直接来的，所以这个很要紧的事情，我们得胜是完全是靠的主耶稣称义，不是靠的律法来称义。第三点是讲到 信徒的基督福音。啊，我们这里也有对的。啊，罗马书3:25，我们一起念好吗？
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
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4:22，我前面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
实在是不过靠着私欲是越来越坏，你靠着神他的力量就是在支持，一直在支持，神不会改变，他会一直支持。
是
啊，我们最后一点我们看啊，刚才3:9那个面部我们念，还有29加拿大书。
不见那以信为本的人，若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必能得福。
好，3:29。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所以承受产业，那些承受产业的人也是白白承受了，不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就是白白，也不需要我们自己的要做好做坏，只是他改变我们生命以后，我们因为有了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在生活上有改变，看的事物不同，跟以前不同，以前的嗜好也改变以后可能不是一个嗜好，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是这么的可贵。我们看到那个黄牧师在台湾是在监狱工作，那些人杀人犯过，后来皈依基督，他们完全是生命的改变。对啊，看到他们后来也出来传道，还有教小孩子各种活动，又不是他怎么能够变成的，他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看到是有这样的不同，所以凡只要承受产业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什么是属灵的后裔呢？在信仰上是一样的，虽然是没有血缘，我是中国人，他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在灵里头。是，我是他的后裔，因为我们相信一位主，所以可以承受救恩的产业，所以这何等的可贵！如果是还不知道救恩的可贵，是直接从主耶稣来的，而且只是想到要用种种方法来得救恩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的。你即使是主。睡在砧板上，那个钉子的板子上，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归功于那个马丁路德，他如果当时没有受到改教这种那个时候改教是非常的也困难，因为你要把观念变过来。如果没有他，这里也是没有说是那么快。还有保罗的受苦被打，饥饿，船坏了在海里头，种种的一些受苦的事情，就没有我们现在就没有听到像保罗你们都灵性称义的这个证据。不过神实在是也是特别爱保罗。他有很多事情，有些神迹在菲律宾被抓起来，在监狱里头，后来不是地震了是吗？他后来就出来了，见面立主也信主， 他去哪里就被人家打了。李公瑾在德林多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个山上去，要去辩护嘛，跟主辩护。那个时候他的方伯是新上任的，所以呢就不管这，但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是由你们自己的民众去管的，他也不要管。结果也不敢打保罗，因为保罗是罗马人啊。好了，结果拿谁来出气啊？就拿着管会堂的人出气，就打了一顿。所以到哪里去都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进进楼里被打，石头打，棍子打，哦，种种的痛。但是感谢神啊，我们今天能够听到啊，真正的神的福音在加拉太书里头叙述出来，实在是感谢，也是谢谢保罗能够把这本书写出来。他是不会只为了这些人啊屈服，万恶的老权力上头的压迫下来，那个假师傅就是会被人影响，就是想知道是假的啊，相信福音是可以救他，但是不敢做，就是怕他同胞给的压力，那有这种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啊很自由来到教会，实在神的恩典。我也想到在中东啊，一些受逼迫痛苦的人，他们能够自由到教会去。那我们今日，我们所随时都可以来到教会，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经常要感谢。下一次我们就讲到我们是信徒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弟兄姊妹想到的，也请你把你的资料带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你新生命啊，基督的新生命啊，基督释放了以后，释放你以后有什么改变啊？有些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你有了自由啊，你如果那个啊冒犯自由啊，也是就是等于走回头路去了。所以保罗就叫这个加拉太人，你这当时受了圣灵，你不要走回头路。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不要走回头路，要一直走到底，跟随神，跟随主到底。啊，我想我的时间能够，我现在做结束的祷告。啊，吴彪弟兄，请你也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比如说，谢谢你，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接着加拉太书，再一次学习你的真理。谢谢你，因为主耶稣的恩典，能够得以得救，而不是现在律法中间。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我们也认为，信耶稣基督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求你，再一次的将这样的真理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受律法的约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将基督的生命在中间彰显。我们求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一段时间和你的话语，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在每个人生命中间做行建造的工作。谢谢主。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